张宗昌在山东是为所欲为，干尽了坏事。到了1927年，奉张作霖之命到北京来维持秩序。为什么？北京游行示威的人特多，反对张作霖的人也不少。张作霖有点危机感，把这个杀人狂调来帮着维持秩序。我这回进京他得漏了，他要把山东那套搬到北京来。那北京跟山东他不一样，什么时候都不能一样，这是帝都啊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藏龙卧虎，那多少年的文化了。这个人的思想觉悟那时候就高，你把山东那套搬到北京来好使吗？有些人不勒你那根胡子，比方说他也想管制新闻，但他控制不住。有一个总编呢叫林白水，此人姓林呢，叫二木那个林。林白水一看张宗昌的所作所为以及奉军那些将领干的那些事儿，是深恶痛绝，最后发了誓了，我非得登报，非得揭露不可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文章的名字叫军阀之命论。报纸就怎么老百姓争先恐后想买这张报，不认的字儿没关系，让别人给读。这文章写的入木三分，把张宗昌那丑恶的灵魂所作所为全都给报道出来，叫他曝曝光。另外他跟国务总理潘复狼狈为奸，怎么贪污，怎么腐化，怎么堕落，举了大量的事实啊！哎呦，跟炸弹一样，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。另外呢，这林白水这笔尖子也太刻薄点了，把他跟潘复，就张宗昌和潘复好有一比，把张宗昌比作睾丸，把潘复包庇他的比作肾囊，老百姓乐得肚子都疼。张宗昌他不认的字儿，手下人买了社会日报跟他这么一说，哟，张宗昌把脑袋一捂了，奶奶的，这是谁干的，给我查一查谁写的。后来一调查，总编林白水，他马上下令无论如何把这林白水得给我抓住。那能抓不住吗？一个文人的往哪儿跑啊？终于落入魔掌，枪毙在天桥。这个事儿老人们回忆起来还有呢，查封了社会日报。由于他在北京倒行逆施干的事儿太坏了，连张作霖都不太满意。张作霖一看我的爹，行了，算了算了，你呀，那你还回山东，又打发他回到山东。说这话的时候到了1928年刚过年呢，蒋介石自任总司令，率领北伐军开始北上，五路大军齐头并进，白崇禧、何应钦、李宗仁，那都是大将啊。北伐军是节节胜利，奉军是节节失利，最后张宗昌在1928年被人家撵出山东，把地盘丢了。没有办法，张宗昌怎么办呢？领着残兵败将又退守滦州，又回了老地方了。张宗昌那意思就等着张作霖呢，你得想办法拉兄弟一把。他真就没想到1928年6月4号黄姑屯事件，他的主子张作霖被炸身亡，
咱们开书前都说过，
噩耗传来，张宗昌这样哭啊，他爹死他都没这么哭，咧了大嘴呀，哭的眼泪之中带血呀，完了完了，全完了，靠山倒。找到林觉文他怎么办？这小子失魂落魄，当时他的好弟兄楚玉璞，这楚玉璞也没地盘，让李宗仁给轰出来了，白崇禧也打他，后来这难兄难弟凑在一块了，俩人一商量，咱俩凑在一块十来万军队，咱怎么办？得解决吃饭问题，干脆咱出关上东北吧，东北地大物博呀，地大人稀，那是张大帅张少帅的地盘，现在大帅不在了，少帅当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请示请示少帅允许咱们到东北去吧，给咱个地盘就行。结果他们要求张学良，被张学良是断然拒绝，张学良都恨透了张宗昌，也恨透了楚玉璞，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我爹生前宠着你们，我爹把你们惯的，我现在掌权了，我跟我爹不一样，你那十来万军队全是胡子堆，太不像话了。因此张学良告诉原地待命，不准到东北来，你就在滦州待命，同时放出风来要把直鲁联军给解散。张宗昌楚玉璞一听，是什么要解散呢？解散我们干嘛去？卖地瓜去？长鞋去？那我们都不会。哎呦，多少年的心血化为一旦呢，多少年的心血付诸东流，那能干吗？俩人就红了眼了。他跟楚玉璞一商议，依旧是依旧了。张学良不仁，就许咱们弟兄不义，咱们这十来万人无论如何不能解散，干脆集中兵力抢占东三省，跟张学良咱们干一家伙，把他撵走，辽吉黑热河不就咱哥们儿的吗？就这么他们挑起大旗，开始反奉。前些回书咱说过，就对上这个茬了。那么这些回呢，就说张宗昌的简历呢，为什么直鲁联军要反奉，就因为这个。那么他俩人反奉要没点实力也不行，这两个人依靠的实力就是第八军的军长刘本立。刘本立这一个军管着四万多人，刘本立是一员大将，当初也是张作霖的人。张宗昌把刘本立给找来了，刘本立四十多岁，进来之后，报告。张宗昌想用人，兄弟兄弟，呵呵，来来来，挨着哥哥坐一坐一坐，怎么样？挺辛苦吧？报告督办，不辛苦。缺钱花吗？缺钱花，言语上我有的是钱，给你拿20万去。不。我什么都不去，督办大人想要我干什么？本立啊，这个形势都在这摆着呢，总司令张学良不开面要遣散直鲁联军，你说一遣散咱十来万人干嘛去？弟兄们都不服，我现在是被逼的上了梁山了，就得跟张学良决一雌雄。兄弟，不瞒你说呀，我这十来万人精锐都归你掌握呀，你是第八军的军长啊，这场仗全交给你了，只许胜不许败呀，你能挑起这个担子来吗？报告督办，能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兄弟，要把东三省给占了之后，你随便挑，你要说黑龙江好，我把黑龙江给你，你认为吉林省不错，我把吉林给你，你说辽东好，把辽东给你，
你说怎么样？
你想怎么就怎么的，咱哥们这天下这些作伴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此事兵贵神速，明天拂晓就进兵，前敌总指挥我就交给你了，沿着滦河我在左你在右，咱们齐头并进，让楚玉普做咱的后援。啊，妥了！一声令下如山倒，直鲁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刘本立首先开了枪，大军是长驱直入，跟张学良领导的军队开始变脸交了火啊，叮当叮当冲当叮当的一打，奉军还真就干不过直鲁联军。一夜的功夫，先锋部队抢占了滦河大桥，占领石门火车站，这叫过山海关呢，奔京城，奔锦西，奔锦州，巨流河，新民，直捣奉天。捷报频传呢，嚯！哎呀，楚玉普、张宗昌美坏了他，表彰了前敌总指挥。刘本立正在战斗顺利的这时候，前方奉军的前线总指挥叫于学忠啊，于学忠将军一直到解放了，就咱们建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老将军还活着呢，仍然在北京，还参加了我们建国的开国大典，还出了不少好主意，后来病逝在北京。那于学忠也是好样的，马上请示总司令怎么办。张学良毅然做出决定，命十八军、十九军归于学忠指挥，命十六军、十七军做第二梯队，坚决彻底的消灭直鲁联军，毫不留情，战斗是异常激烈。现在于学忠有了权了，也是前线总指挥，但身为大将的你得懂得怀柔政策，一勇之夫没啥了不起的。那么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，再勇还勇过霸王项羽的，中国历史上头一个楚霸王，霸王有举鼎拔山之力，万马英中取上将的首级啊，那《三国演义》那关公，哎呀，真厉害！那青龙偃月刀，分跟谁比？要跟项羽比，关云长什么也不是。但是项羽就那么勇，乌江拔剑自刎。为什么？一勇之夫，不爱动脑子，头脑简单，那玩意不好使唤。于学忠是文武全才，打是打得动脑子，派侦察队一调查，对面这个军队直鲁联军怎么这么厉害，谁指挥的？说第八军军长刘本立。刘本立调查调查此人的历史，没过两天把历史调查出来了，说这刘本立是怎么出身。好，于学忠做的心里有数了。这天晚上命人把105师师长丁喜春给叫来了。丁师长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来了之后报告，总指挥找我有事。所以仗打的怎么样？很不顺手，直鲁联军挺厉害，这个刘本立作战有指挥才能，我们牺牲了不少弟兄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！刘本立是谁你知道不？不知道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刘本立是他后起的名字，他原来的名叫刘小春。刘小春你认得不？丁喜春呀，过去我有个磕头的弟兄啊，叫刘小春呢，我们在三界沟青马坎拉柳子的时候在一起呀、啊，那是他们。对呀、啊， 我全了解了，就是他呀。当初归杜立三管，后来归唐玉林管，又后来投靠了大帅。大帅生前把他派到张宗昌的部下，实质上让他监视张宗昌的，就是他，后改名叫刘本立，原名刘小春呐、啊，都是咱自己的人。是啊，呀，哎呀呀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我们哥俩太有交情，行则并肩，坐者处膝，食则同桌，睡觉都在一个被窝，我们俩太好了。不过分手这么多年了，我不知道他改了名字了，要是他那太好了。是，今儿把你找来就这事，明天你化妆改扮，拿着我一封密信去见刘本立，速速老交情，让刘本立识时务者，反正只要他反正既往不咎，总司令还得表彰他，全看你的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。简短解说。第二天，丁师长化妆成买卖人，戴着墨光眼镜，跟着一帮难民呢就往前走，到了石门车站和滦河大桥这儿，到这儿遇上直路联军，哗啦一拉到这儿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干什么的？手举起来，你干什么呢？种地的，种地上这干什么？老打仗，地没法种了，房子叫大炮打着了，这到关内谋生，这是我娘，这是我媳妇，这是我孩子，你行行好，放我们过去，快过去。你呢？买卖人，买卖人不做买卖上这干嘛？这年月净打仗，这买卖也没法做了，本钱都赔光了，打算求个亲戚上霸县。过去，听好说话。就到了丁喜春这儿了，一看这礼帽、长袍、墨光眼镜，还拎着个大皮包，你干嘛的？丁喜春一乐，我买卖人。买卖人不像，你做什么买卖？老总说话客气点嘛，我做什么买卖的你不必问了，我是做这买卖的。皮包把打开了，一伸手拽出两卷现大洋，沉甸甸往前一递，我就做这买卖。这茶岗这小头一看，一百块银元呢，那不是现在那钱，现在一百块顶什么？你瞅有点眼红啊，你做这买卖呢，收下，你想干什么？求你啊，通报一声，我要见你们第八军军长刘本立。